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开了一间性别友善店家，我是温柔不浪漫的店长 Barry。准备开始喽！
好，不要紧张。既然是我在叫你，不要紧张。
没事。
对啊，不就是聊天？还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来宾，我觉得我今天是用小粉丝的角度来访问我们的这位来宾，因为他算是，你们算餐饮业吗？
算餐饮业，
算餐饮业，所以你是我餐饮业的前辈。好，那我们欢迎果实男子的 Diesel。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果实男子的 Diesel。
嗨，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Diesel 来聊一下性别友善。像我们都是圈内人嘛，然后开店，然后其实我在开店的时候，对性别友善这个词就会有蛮多的好奇。刚好有这个机会请到同事餐饮业，又是同事圈内人的弟兄，你们会这样讲自己吗？
是不太会耶，我们就是会觉得本身的身份其实好像不太会影响自己在做的餐饮业，不过反正这个也是待会接下来会聊的主题，关于就是性别友善店家。我们通常不太会定位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店家，不过我们的确很开心看到有蛮多可能是同志族群或是我们讲 LGBT 的族群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一起互相扶持的力量。
因为我觉得圈子的其实朋友还蛮难得的，因为餐饮的竞争算是蛮大的嘛。然后其实大家都相处的还不错，但是竞争还是会有。其实长大之后朋友都蛮难得的啦。
对啊，不过我觉得像这样要在开店的时候能够有类似像是共同的话题，或者是说以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算是不是这么隐藏自己的身份的一个店家，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推动一些我们想要去被认同或是我们想要去积极参与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反而我们更好去找到可以一起参与的伙伴们。对，因为我们心中就也会知道，哦，这些店家可能也会很愿意跟我们去支持这样的议题，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反而就不太会觉得是不是同意我们彼此在竞争，反而就是正因为我们开店，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被看见，所以其实我们比起可能更多的 LGBT 的族群更可以被有一个管道可以发生，这样我觉得那是我们的优势。
对，蛮同意的。先来解释一下性别友善店家这个词好了，应该还是有蛮多人对性别友善这个词蛮陌生的。那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定义就是，店家不会因为员工的外在或打扮就给予不同的待遇，所以其实说大家也不用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复杂，因为它就只是个议题。关于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议题算是有很多很多种，性别友善应该只是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看见跟比较容易被讨论的话题而已。就想问问看 Diesel 觉得性别友善的定义对店家来说是什么，对客人来说又是什么？
我觉得性别友善对我们开店的人来说，应该说我先讲对内好，比如说我们对员工，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定在面试员工，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不会因为员工的可能比如说他的性别，他的性向，他的可能性别气质或是什么的去给予有不一样的差别。这对我们来说当然不在评断的范围里面，正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我们就知道自己可能会受到不一样的待遇，这些都是我们在比较早很早以前可能会经历过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最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有能力，我们成为老板，我们可以请员工，我们就很希望那些弟弟妹妹们他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不要再因此受到不一样的待遇。以前还在当餐饮业的服务生的时候，可能也会被老板觉得就是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或者是说啊，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这么温柔，不要这么像女生，这些在我们后来自己成为老板之后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员工讲说你应该要 怎么样去改变针对性别或者是外显条件的这些部分、
嗯、
唯一的就是只有工作上的专业的部分，这是我们会去指导的，其他的我都觉得还好，就是让他做他自己、嗯、这是我们对内员工的要求，是对我们自己的，因为既然我们有这个能力了。那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刚问说希望我们的客人对我们这一间店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嗯、我们店比较特殊的是我们虽然说非常积极的参与 LGBT 的一些议题或是性别友善的议题，但是在我们店里其实不太会看到太多的标语啊或是旗帜啊，正因为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在未来可以是不用我们特别再去强调的，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目标、
嗯、
所以很想要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让所有的客人在我们店里都是一样的自在，所以所有的客人来到我们店里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面貌什么样子的客人，他都会觉得是很稀松平常的，你今天不会觉得来我们店里看到一个可能扮装的人，或者是你今天觉得在我们店里看到一个跨性别的客人在吃东西你会觉得不想要坐他隔壁或什么，是我们会很希望就是不要去特别做这件事情、
嗯、
我们这间店会想要给客人感受就是看起来是一般的一间店、
嗯、
但是其实里面包装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默默的想要让你知道的一些讯息，大家在这里的时候都可以很自由跟很自在，这对我们来说是性别友善这件事情我们想要让客人感受到的。
哦、我还蛮喜欢这个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开性别友善店家的定义就是希望这个词有一天会消失、
嗯、
所以一般人来到这间店之后就会用这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未知的那个族群，可能稍微有点害怕的那个族群，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
我该用这正常这个词，
对对对，我应该是说 我觉得正常这件事情是因为由我们来说，所以不太会 对
自己说可以。
对，我觉得自己说可以，就是就像之前有看到一个广告嘛，好像是因为足球赛还是什么的，他们禁止彩虹旗被带进去，所以他们就干脆带了一个白色的旗子、
嗯、
对我来说就像是这样，我们店就是一间白色的店，正因为它是一间看起来就是白色的店，所以我会希望在这里面任何一种颜色都是漂亮的、
嗯、
都是被允许的、
嗯、
所以我今天也不希望不说不希望啦，不太会想要让我的店的方向是只有
同事可以来的地方，
对，因为这样的话会变成是我们很像在太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去、
嗯、
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这个我有同感。
对、嗯、这个的话因为我们要去打破的就是这件事情、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正因为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遇到一些客人来我们店里的时候，他会知道我们的身份，他可能会跟我聊这些事情，但 他可能是一个妈妈或是一个爸爸、
嗯、
对，但是今天如果我自己觉得我的店做得太同志族群，我可能会很难有那个可以去打破这个沟通的管道去接触到这样多的客人。
嗯，
所以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说我当然最希望之后我的店里被客人感受到的就是它不再是一个我要很明显说出来的性别友善店家、
嗯、
而是今天他走进每一个店家他都能够觉得这些店家都是性别友善店家，而且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嗯、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针对比如说性少数他走进来他会觉得安心、
嗯、
但对于其他顺性别的异性恋就也不会觉得很奇怪的，或是说他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一间店、
嗯、
所以这是我们店很想要让人家感受到的部分。
嗯，这也是我希望大家来我店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不是因为这边有同温层他们才过来，而是因为可以很自在做自己，然后可以暂时的不用去想太多，不用去接受别人的眼光，所以来到这间店。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我们不只让可能同志族群在我们店里可以感受到很自在，我可能今天也会希望即使你今天就是三姑六婆的妈妈八婆们在我们店里、
嗯、
你也可以很自在的聊八卦，就是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这么舒服的店，它没有、
嗯、
我没有局限你要怎么样，只要你在这里能够做你自己、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间友善的店，它就不一定需要拘泥在性别这件事情了。
嗯，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对于性别友善会误解说他们真的是为了专门接纳这个族群而有的一个场所，我觉得这算是客人对性别友善的误解吧。
对，蛮多客人他是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说有一些店家、他在定义他的店家的时候，他就很希望他是专门为了某一个就是族群去做的，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个好事、因为很多人他在认同自己的过程当中，他可能真的还没有办法走到一间这么自由的店里面的时候，至少我也会希望可能有一些特定族群的店家在他们走进去的时候，他们至少在里面能够先感受到很开心跟自由、对，就像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才刚认同自己是同志的一个，也许可能不一定是小朋友，我觉得也许可能我今天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我可能到很晚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但今天我可能会很想要有一个地方是我能够去多去了解，我也会希望这个地方好，它都是男同志、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店家也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定义自己的店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那只要能够让你觉得你希望的族群在你的店家里能够感受到很放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还有就是不会在这个店家里面让你的客人受到其他的客人的不平等的对待、对，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所以除了酒吧之外的地方会是特别去说自己是专门针对这个族群，只有这个族群能进来的那种店家吗？但他们不是卖酒，因为像我们最常知道的就是 gay bar 跟 T bar 嘛。
对，
你是女生，你去到 gay bar， 那这个地方可能男生很少，
多收一些钱会啊，会多收一些钱啊
会，女生去 gay bar 好像也会
会吧，女生去 gay bar 好像也会多收钱、但我那个是十几年前的记忆但我印象有，对，
有，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去塔布，那时候我记得是女生好像300块还是600块忘记了，但男生就是要800块这样、
对，就是这是真的是会要多收钱的。但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我觉得好像没有特别、
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书店在那个中信市场那边？
哦，可是他好像就比较没有限制，就是什么样的族群才能进去、因为可能我觉得对于书店来说，即使是同志书店，他应该也很希望非同志族群的人可以进去多了解、对，我觉得只要是希望能够被多了解的、应该都比较不会限制什么族群、但是反之，如果那个地方他是需要进来的人能够感到更安心，而且有一些隐秘的、我觉得可能就会，或者是说进来的时候是多带了一些可能交友成分的、对，我觉得可能像 bar 啊，或是像夜店啊，去跳舞的，就在里面可能就是有多认识别人一点机会的，可能就会比较锁定某个族群、不然的话进去万一不小心表错情也是很麻烦
懂懂了，就是或者刚好有时候去塔布玩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次怎么进去的都是男生那样。
对啊，
有时候会，
对啊、因为就想说啊，今天我想要进去认识一下别人，然后结果发现进去都是可能比我今天去 gay bar， 然后就发现哦，今天都是一般是女生，我可能会觉得可能会觉得有点扫兴
这感觉有点像是之前的酒吧或夜店都会主打 ladies night，
对啊，我们就担心是不要去
然后或者去全部都是男生，因为男生就会以为那个 ladies night 就是会有很多女生去、然后就是在那边守株待兔这样。
对，
可是其实我自己的酒吧被叫 T bar 我会蛮困扰的那像刚刚说到的男同志会担心误入女同志的店家吗？因为像我有很多可能像是刚认识的朋友或是男生知道我开酒吧，他们就会直接问我说哦，那你们店男生可以去吗？然后是也蛮常收到讯息问我说女装打扮的男生可以来我们店消费吗？就是听到这个会觉得就是心会揪一下，就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会问出这个问题，因为像我觉得我自己是一间性别友善空间，那我的目的就是要对各种人能来到这边的时候能够感到安心，但是会问出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有经历很多次被拒绝的经验的。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还在一个过渡期啦，以前就是还没有这么开放的时候，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到一个特定场所里面我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所以才会有比较多店家的区分，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会越来越不一样，只是它需要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店家来说，我们如果意识到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必须说明，因为在不说明的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哦，你们不说明可能也是因为想要经营，就是把它变成一间 T bar 吗，还是怎么样，对，那所以如果说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就大家会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哦，你可能就是一间 T bar， 所以我问说哦，那我们可不可以去这样，对，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你释放出来的照片，或者是说你有更多的讯息是告诉大家说就是非常欢迎就是大家来，对，或者是你也可以我觉得像比如说像我之前在台北会知道有一些酒吧 gay 特别喜欢去，可是呢他们会带着他们的女生朋友一起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也会知道这一间店它真的就是也没有特别锁定它是一间什么样的 bar，那久而久之可能也有很多的女生她跟她自己的闺蜜女生朋友，她会觉得去这里我也会觉得很放松，因为可能我就是要跟我的闺蜜大聊天，我可能没有特别希望去到一个真的很多
会被搭讪的地方，
对，会被搭讪的地方，
会被吃豆腐的地方，
对，但是她也会觉得在那里也很可以很自在的一个店家，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们自己店家我们也可以释放出去的消息，如果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一点被误会了，
这个就蛮性别友善的，
对啊，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蛮少去到，因为即使比如说好在台北之前去夜店，我觉得可能因为 gay 真的蛮喜欢带女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可能也有很多女生朋友觉得这样出去会很好玩，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人照顾他们，对，玩得比较嗨，然后可能也会觉得即使喝醉了可能也都还会有人照顾他，因为就像自己的女生朋友那样，虽然说这样讲有点怪，但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说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真的自己也很常会跟女生的朋友去所谓的同志夜店玩，然后玩完之后我们真的就是把他们送回饭店去，我们再自己回家，或是即使跟他们住在同一间饭店，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比较自己也能够很安心这样。
而且其实我如果跟 gay 出去玩，我还是会有一种被男生保护的感觉。
对啊，
对， gay 其实还是蛮有男子气概的，如果跟 T 比起来，
因为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太了解。哎，那你的店，你刚刚说就是会有比较多人可能真的会误以为它是 T bar， 对，那你会觉得有点困扰吗？
我其实会，这个有点难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自己的酒吧，我跟一般的酒吧又不太一样，但是我又跟 T bar 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说大家对于 gay bar 或是 T bar 的定义好像是其实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的意义， gay bar 或 T bar 像是更富有附加娱乐性质的场所，像是变装皇后表演啊或是联谊活动这种，但是对我来说我不会在店里去办这些活动，对，然后所以其实有蛮多人会定义我的 bar 是 T bar，然后或者是刚开店的时候也是有蛮多人把我拿去跟 Wonder 做比较嘛，有些人来到这边可能就会比较失望一点，他们会发现哎，怎么跟 Wonder 不一样，对，但是其实因为我的专业是做调酒，我也很希望我在调酒的部分可以我努力去做到像其他酒吧一样好，然后让大家知道喝酒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像夜店跟吧最大的差别就是有些人去夜店只是会想要喝醉，他们追求的可能不一样， 啊，我知道为什么了。
嗯，
可能就是因为大部分的 T bar 都是夜店性质的关系。
嗯，
然后我会希望大家来我这边就是好好喝酒，
嗯，
好好品尝我做的调酒。
嗯，
所以我可能一开始会有点排斥吧。
嗯
嗯，是我的错。
没关系，这些都反正那个最近正好店里在改装嘛，改装之后的话你知道就可以重新再调整一下。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发照片。
哦，
就是，
照片吗？
对，
嗯，
就是比如说让大家知道说哦，来这里的话就是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这里你都会觉得很开心，
嗯，
就是不会让他们自己去臆测，因为毕竟你也从来都没有特别讲过，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有些客人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店家他可能是害羞，
嗯，
还是他真的就是想要走这个方向，所以我 不需要特别出来解释，
嗯，
那既然你没有解释那大家的解读就会在各自的心中
啊。
对啊，我觉得那些可能真的就是会误以为这是 T bar 的，就会一直，
嗯，
一直误以为这是 T bar，嗯，对于没去过的人他们可能嗯，搜寻起来也会觉得哦，这就是一间 T bar，哦，好那我不要去， 就会变成这样，
哦，
嗯，
我记得我的店之前还上那个台中 T bar 热搜榜。
可是其实我觉得啊，你也可以不用避讳的，就是，嗯，你就是去做好你的宣传，但是呢，
嗯，
他要上到什么热搜榜，
嗯，
我也就觉得随便他，
嗯，
就假设今天我自己的刨冰店来讲好了，
嗯，
我自己的店如果今天哦，就是他要被选为就是哦，台中同志很喜欢去的一间店，哦，我也会觉得蛮开心的，
啊，
至少他是被选为喜欢去的店，
嗯，
但是不一定就是只能去这个地方，
嗯，
对，
就是希望大家来到我的店不只可以感受到同温层，不只可以，欸，更放心的做自己，然后不只可以认识圈内的朋友，然后还可以品尝我的作品。
嗯
嗯，
我觉得就让你的调酒去说话就可以了，这样他去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来，不用特别去定义自己的店家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其实某个程度到后期就是我开店之后，这还没有提到，就是我在我的店家我现在我就几乎不太放太多彩虹的东西或是什么的，
嗯嗯，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大家觉得我在过度定义我自己的店家是什么样的店家，
嗯，
我可以支持但我不封闭，
嗯，
所以我可以在发文，我可以在宣传，我可以在久而久之大家对我们的印象知道我们是支持这些理念的，
嗯，
但是我在我的店家如果说太刻意的放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
嗯，
可能真的会对这方面不了解的人他会有所误解而不愿意进来，
嗯，
那这就不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打破同温层去沟通的一个方式了，
嗯，而有反效果这样。
对啊，因为我也不希望今天好有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的带小孩来，然后结果看到一个店家，
嗯，
他可能会跟小孩说哎，帮我们去吃别间好，他可能误以为说啊，这间可能只有同志才能进来，
哦，
或是什么的，对，
就是他只是想要好好吃个冰，然后结果一进来说我到底该来这里吗的那种感觉。
对，比如说我们开店的时候正好是五年前，那个时候正好是开始准备要联署婚姻平权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开店没有多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店家我们其实也非常的不害怕，就是告诉大家说哦，我们很支持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并不会非常非常的张扬的在店里就是挂满彩虹旗或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希望那些用 IG 用脸书的小孩们知道我们是支持这样的理念，但是呢同时你带你的家人你的爸妈来店里吃冰的时候你可以解释给他听，
嗯，
或者是我们解释给他听也可以，因为我们真的也有遇过对这方面不了解的爸爸妈妈，他看到那些联署书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是什么，我们就会从头解释给他听说，
嗯，
哦，这次的公投是什么东西，
嗯，
我们希望你可以投下就是什么是几个同意几个不同意，
嗯，
类似像是这样联署的内容，那我们也有真的也有遇过就是小孩带着爸爸妈妈来，然后他解释之后爸爸妈妈就全家十几个全部都签了联署书，
嗯，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以及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因为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让他觉得哦，这就是 一间只有同志能够进来的店，或是我们很锁定族群，他们本来就会去签联署了。我们更需要的是那些对这个部分不了解，但是经过我们解释之后，他愿意去更了解这些族群，以及这
支持
的，对，以及这些族群他目前不能够拥有的权利，对，这才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个沟通的管道，这件事情就会更难去推动。
那你们会不会遇到说，哎，他可能是家长，然后发现自己的小孩是同志之后，跑来跟你们寻求你们的意见的？
倒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热线那样的店家吧。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个真的是需要专业，因为一旦我们稍微讲错了某一个部分，我们可能甚至会把它误导到更难过的那个过程。但是我蛮开心我们的店家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三四十岁，所以我们倒是有遇过，这个跟性别无关，但是我们真的有遇过一个是他的小孩很喜欢来我们店里吃冰，大概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就会来吃冰一次，但是他每次都是一个人来，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猜，哎，这个客人他可能是做什么工作，交友圈可能会是怎么样，因为他永远都是一个人来，然后也都不会跟我们聊天。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从网络上面跟我们订了某个果干的东西，然后他来拿的时候是一个妈妈，他就说，哦，因为我儿子很喜欢来你们店里吃冰，然后有一次他来吃冰的时候，他就会说，哦，这个糖渍成片巧克力很好吃，然后他有买给我回去吃过，我也很喜欢，所以我就想要订，然后就来。然后那次来拿的时候，我觉得这蛮开心，他就是会觉得把我们当作一个聊天的地方，他就跟我们说，哦，他有的时候也很困惑他的小孩，我就说，哦，他都会来吃冰啊，然后就虽然说是自己一个人来，他就会跟我们聊说，有的时候，哦，他也会有点担心他的小孩，虽然说他可能二三十岁，他大家觉得他前一段时间要去台北工作，但是可能不太顺利就回来家里，他回来家里之后可能也没有，现在还没有很积极的去找工作啊，每天可能就是睡很晚啊，然后起床之后就出去外面晃一下，就晃来这里吃冰，然后就再回家。哦，所以我们之前一直以为他可能是下了班来吃冰，但后来才发现，哦，不是，哎，他其实没有工作，但我们就会顺势可能安慰一下妈妈说，哦，没关系啊，我自己之前也有经历过这段时间正在迷惘当中啊，我对于工作可能还没有真的想好我要做什么，那也有可能我之前的工作我可能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结果后来可能也受伤的很重，所以我导致我现在需要让我休息一下下再出发这样。我记得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妈妈有一点点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多中年人他也心中有很多的困扰，但是他不知道能跟谁讲，你说他要跟他老公讲吗，可能有点怕老公去骂小孩，但是你要叫他跟他的同样年龄层的人讲吗，可能他又会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在抱怨小孩的不是，或者是他可能也不想要跟同年龄层的人讲，让他们觉得就是，哦，我的小孩不积极这样，所以
会变成对那位妈妈来说，你们算是小孩的朋友的一种感觉，
因为
他
知道他小孩每隔两个礼拜就会来吃冰一次，虽然说我们对他小孩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我自己也是别人的小孩跟他去讲我的心情，因为他觉得他的小孩都不跟他聊天，对，但我蛮开心如果能够有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开了一间店，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明灯，或者是假设不是明灯，哪怕是当他觉得他需要一个说话的树洞，他在漂浮的时候需要一个浮木可以让他稍微去抓着，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样店家存在的必要，这也是我觉得身为同志族群我们非常能够了解的，我们一定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长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只是想要找一个浮木一个树洞，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我的家人讲，我没有办法跟我的朋友们讲，因为这个东西可能
你会介意别人的想法，尤其他没有是你亲近的人，
对，比如说假设好，这在我年轻的岁月里面我可能真的是喜欢某个同学喜欢某个学长，我要跟我爸妈讲吗，不可能，我要跟我的同学讲吗，也不可能，因为这些人交友圈可能就这么的小，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 bar 可以让我去，有一个我身边虽然说不认识的喝酒的人，可是如果他愿意听我讲几分钟的话，我也愿意听他讲几分钟的话，今天走出这个 bar 的时候，我们也许可能都会觉得啊，变轻松了，可是他不了解我的生活，我也不了解他的生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讲的是谁，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谁，可是我们却对于能够把这些烦恼一吐为快觉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店家的一个，我觉得一个也是一个福气啦，就是我们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因为那个妈妈最后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看得出来她很感谢我们，就是跟她聊这些，她觉得轻松很多，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店家，正因为我们走过，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关于我们可能本身是同志族群去开店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讲的，我们更可以知道除了店之外，我们可能可以多的一些部分，就是可以成为别人一个安心的地方，我这点蛮重要的。
能够给一个陪伴的感觉。
对啊。
但是如果需要有更专业的意见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寻求专业。
当然，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真的有一个妈妈来我们店里，她跟我说，哦，我觉得我儿子可能是同志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你看她如果今天去到一个，我们讲难听，她今天假设是去到一个反同的店家，她可能会跟她讲说，你儿子需要治疗，对，但是来到我们这我们会知道哦，
该怎么去给意见，
对，我们可能会跟妈妈说，哦，妈妈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可以打去热线，
对，
那边会有专业的辅导员，或者甚至你可以去热线有举办很多活动，可能会有很多跟你一样的妈妈是在第一次知道小孩可能是同志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或者是说你觉得小孩有变装的兴趣，你可能不排斥，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支持他，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可以有更专业的方式可以去做，但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他今天那个妈妈很想要去帮小孩，可是他没有一个
管道，
对，他不知道怎么去，真的现在很多妈妈是连 Google 都不会的，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问，他就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对，所以以我们店来说，我们不介意跟不排斥会跟客人讲我们的身份，那我们也会希望如果有一天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是可以来找我们的，
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附加价值嘛，
就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有了一个空间，我们开了一个店，然后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会曾经试想过，或者是我们真的曾经也有受过某一些店家的帮忙，我们长到现在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有能力成为这个避风港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我蛮开心，如果以一个大范围来说，我们的确还是性别友善店家，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接纳以及让你们可以放心来这里。
那开店的时候会曾经遇到不友善的状况发生吗？因为有友善一定会有不友善嘛。以我的例子来说好了，有些女生她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间女同志酒吧，她就是 for 女生 only， 会比较直接的问我说你的店里怎么会有男生，她们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人让她们感到安心的地方为什么会去接纳其他性别。对我来说，这件事发生在我的酒吧，它其实就是一种性别不友善的。那你自己在开店的过程中有时候会遇到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比较不是 bar 或是夜店类型的，我们就是餐饮店，所以在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发生说谁进来然后觉得，哎，为什么谁也可以在这，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店家，所以这件事情在我们店里比较少会发生，但是如果今天假设比如说有客人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店里怎么会有一个男扮女装的人或是什么的，我们可能会很义正言辞的跟他解释，所以他有妨碍到你吗？ 但因为我们本身店里的人都蛮凶的，没有在怕客人，
就是有爱到你吗？
对，就我们就问他说，哎，他有爱到你吗？或是说他有对你怎么样吗？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说，哦，没有的话就好，还是你不要用餐。对，现在目前真的很少遇到。某个程度上我觉得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因为扮装的或者是说一群可能同志来店里，这些在我们店里都是发生过，都是常见的，可是好像也还好，也从来没有遇过有人因此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倒没有耶，蛮开心的，就表示我们可能又往前再更跨进了一步。
那这种状况你会觉得同婚通过前跟通过后会有差别吗？还是
有我觉得很明显。对我来说最明显的一件事情是，光不用讲店里，我觉得同婚通过之后，即使我们今天不在台北，我觉得在台中或者是我自己是高雄人，越往南我觉得能够看到的开放的文化以前是比较少的。但我现在即使先不用讲什么城市，我到非常多地方去，我都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情侣或者是牵手。以前可能好20年前，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连我要跟当时男朋友去饭店，我们出去玩去住饭店，真的还会稍微有点刻意的说，哎，那你先进去，我等下再进去。现在早就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已经非常习以为常。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最近不是因为去开刀吗？然后我跟我男朋友正好在同一天开刀，那我就要 我也会去陪病。然后在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所以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紧急联络人虽然说写我，但是他的就是有一个什么能够决定的那个类似像是
能够签，
对，他当然还是写他家人嘛。可是我去陪病的时候，碍于医院的规定，护理师他们都还是会询问说，哎，那今天陪病的是你的，我男友就会说，哦，这是我男友。那你也会觉得他们就是已经非常习以为常，就好，男友，然后就写这样，就是好像在写女友或写妈妈、写爸爸、写哥哥、写妹妹的这种关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我觉得在同婚前大家还会有一点怕，但是我相信同婚之后，现在可能同性伴侣的情况也都非常的常见了。当如果有一天我去陪病的时候，假设他说，哦，这是我伴侣或是这是我老公，我相信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了。这是我觉得同婚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包含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也是去结婚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走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他们可能要买房子，他们也希望在法律的面前他们是能够享有一样的权利的。我真的曾经听过一个例子，是他们是中年了，已经50-60岁，然后其中一个忽然离开了，然后结果在丧礼上面，他的另外一半只能够非常非常默默的在后面。当时当然在往生的那一个的生前，他们有一起住了一个房子，但是他可能就是登记在往生的这一个，可是其实他们的家人都知道这是他们过去10-20年来一起共同生活的空间。结果就在他往生之后，他是连进去都不能进去，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搬走，他连要进去找他的照片或是什么的都没有办法。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哀伤的故事，
忽然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
他一瞬间什么全部都没有的，他的伴侣离开了，然后他们一起共同生活的空间他连要进去都不行，因为他家人已经全部处理掉了，房子给卖掉，所以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的哀伤。但是当然你看同婚通过之后，在法律的面前这些全部都是平等的。你结了婚之后，你的财产啊，你的所有权什么的，就是跟异性恋都是一样的。你再也不用害怕自己会去少掉什么部分，当然就法律来说，可能它还有一些可以修正的部分，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终究要走到所有的人面对这一些的眼光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些距离，但是至少我们会觉得是被保障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觉得就同婚的通过跟不通过，对于同志族群来说，这真的是往前迈进了很大一步。
同婚通过后，会有婆婆妈妈来你们店里说什么还没结婚吗？
倒是 没有这么八婆，但是我们他没有问说怎么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们偶尔会礼貌的问一下，那你们有要结婚吗？是一样的问法，
还是有催婚的意思，赶快结婚，想看你们结婚。
他们没有说就是赶快啦，但是他们只是偶尔会问一下说，哎，那你们有想要去结婚吗？可能只是礼貌的问一下，但没有要逼婚的意思，不然我们也是会觉得很紧张。
那假设有一个人，他就是对性别友善不太了解，他对自己的定义可能就是顺性恋，像那种不属于 LGBTQ 族群的一员，去到一间性别友善店家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吗？
我觉得什么都不用注意耶，
什么都不用注意。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走进一个店家觉得自己特别注意什么，那就表示你平常生活中
不友善，已经是不友善的一件事情了。
对, 对，这件事情应该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应该都要内化成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已经是很稀松平常的，
自然而然的。
对对对对对对，
不用特别说这间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地方才能进去。
对，今天不是你走进一个 gay bar 你才觉得哇 gay 都是我的朋友，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觉得 gay 都不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情也太奇怪了。对，所以我就是希望他们进来到我们店里的时候，他今天即使自己一个人来吃冰，然后旁边是八个 gay 在吃冰，他都会觉得哦，就是，大家都是吃冰的客人，就是这样。对，所以你不用特别注意什么，或者是说你偶尔可以听听他们在聊的八卦有没有什么觉得有趣的地方。
应该会蛮好玩的。
对，所以对啊，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当你以前对这个部分有觉得有一些些疑虑，我希望你进我们店之后你能够消除这些疑虑，比如说你可能没有去过那么多同志族群的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gay 是不是都是男扮女装的，但我很希望你今天到我们店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男扮女装的，也有宅宅的，也有很高很壮的，但当然也有很瘦小，它是所有的面貌都会是有的。假设我们店里真的是一个就是同志很喜欢来的店，我会很希望不是同志族群的人，甚至不了解的人来我们店里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我透过可能在旁边偷听他们聊天，我知道哦，原来这些人就真的很像是我走在路上会擦肩而过的某一个路人，或是可能甚至我的同学我的同事就是长这个样子，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原来他们的性倾向很有可能是某一种可能，希望他们可以来我们店里，
来这边消除自己的偏见。
对，可以让自己知道哦，原来不是每一个族群都有一个特定的面貌。就好像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异性恋会觉得喜欢扮成女生的男生，
就是
他们一定很想去变性
哦。对，然后也可能也很多人对女同志会有偏见，可能 T 就是想要当男生之类的，
或者是剪短头发的一定是 T。
对对对对对，这
就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要在这个酒吧工作的时候，我剪短头发，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客人看我的眼光或者对我的态度会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根本就是以发型取人。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讲一个更那个，不是今天比较瘦弱，讲话你可能觉得他比较有温柔气质的男生，他在床上可能就是一号。哦不，这是非常多人对于男同志的误解。我觉得这道理是对于就是女同志界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对于很多人的想法可能就会是这样。不，这个世界还很辽阔。有太多
打开你的眼界。
或者是很多人他可能就会觉得真的会有人就是又可以喜欢男生又可以喜欢女生吗？他可能还可以喜欢
跨性别，
对，这些全部都是你们不了解的，所以不要再特别的去定义某一些人可能是只能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很希望那些就是不是可能这个族群的，他来我们店里听到一些就是其他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顺便开开他们的眼界。
可以更了解我们，所以其实，
啊，
如果真的有偏见的话，也可以常常去这些性别友善店家走一走。那你们自己在 挑选员工的时候会特别录取 LGBTQ 族群吗？
没有耶，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挑选员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我们会很清楚的跟他说这间店的老板是同志族群，然后我们店里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性别性倾向或者是性别气质的人，然后我希望员工是跟我们能够有一样的理念，就是当你在面对这样的族群的时候，你跟我们的方向会是一致的。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啦，因为正好你是性别友善店家嘛，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不可能说哦，我们只想要录取男生，我们只想录取女生，我们只想录取 gay， 但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去年蛮有趣的是，我们也是面试了几个工读生，然后最后录取的是一个就是二十岁的一个就是回来过暑假在台北念政大的一个弟弟，他就是异性恋。我们当时也没有多问他的性向或是什么，当然就是这是后来聊天的时候其实就还会聊到，但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他讲说我们这间店是一个可能什么样子的店。我后来越面试越多年轻人，我觉得也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大部分他们现在都会对于同志的偏见我觉得真的是越来越少，他们也不算是接受啦，应该是说他们身边的同志朋友愿意分享自己性向的同志朋友越来越多，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本来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没什么事情，
对，没什么稀松平常，
甚至会不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子问，就是这有什么吗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们也还很年轻，所以当他开始来工作的时候也会真的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像他例如说他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楼上的那些客人都是 gay 吗，我就会说对，然后他就说哦，他就说有一些真的看不出来耶，我就说对啊，同志哪能是你看得出来，你就觉得看得出来了。然后有一次几乎整间店里全部都是，然后他就会说哇，现在在店里面我才是那个性少数，因为整间店可能只有我是异性恋这样。这些真的都是你知道茶余饭后在聊天的，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虽然说打工只有两三个月，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真的觉得原来某一些特定性倾向或是某一些特别性向的他不是真的是只有一个面貌，他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那他以后不能够觉得可能同志只有一种面貌，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本身愿意沟通跟开放的这些年轻人，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在这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社会可以再更多的了解跟更友善，我相信他在这段工作结束之后再回到学校或是在他之后再进入职场，他一定能够有不一样的见解，
对，要少一个偏见，
对，而且他可能就可以更了解当他今天他身边的朋友对于同志有一些偏见的时候，
讲话政治不正确的时候，
对，他
就会去
纠正，对，包含我们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很常来我们店里，可能会跟我们弟弟聊天，然后弟弟也会知道哦，原来他们也都是好人啊，还是怎么怎么这样，所以当今天如果有一天他在他的社会经验里面他遇到对这部分有偏见的人，他也许可能更愿意站出来去告诉大家不是这么一回事，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用人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选定某一个族群，但是我们一定会录用
友善的人，
对，支持我们理念以及能够跟着我们理念去做的伙伴，
对，这很重要，那我有一个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最近也在面试员工，我很好奇如果他们来店里然后跟你说他想要来这间店工作是因为他之后也想要开一间一样的店，那你会录用他吗？
如果他来我的店里说他之后也想要开一间一样的店，
对，
这个问题有一点点困难呢。
哦，我也觉得。
可是，不管他之后是不是想要开一间跟我一样的店，还是他之后就是想要自己出去开店，应该这样说，我觉得 要先看想要找的是哪类型的员工。因为如果说今天因为他想要开店，就有可能他本身是有经验，那如果我的店里本身缺的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可以进来，我觉得也有可能我会录用。因为呢今天不管他是不是要出去开店，我觉得身为老板你都不知道他在这间店会待多久。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觉得啊，开一间店真的好累哦，
然后就不
想开了，对，我就干脆在这里一直工作好了。对，那也有可能你遇到是一个你觉得他很想学习可是他没有要开店，就进来之后他觉得哦，跟想象不一样，我做一个礼拜我就要走、
就走了。
对，我觉得老板面试员工永远都是一个在押宝，就是你有没有押对，就是这样而已。
超困难。
像我们现在这个正职员工，他年纪算是比较大，跟我一样40岁，当时有他跟另外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社会新鲜人，我们在考虑要用谁。我们对于40岁这个 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比较考虑的点只在于我们会不会没有办法给予他够多的薪水，因为我觉得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一定最在意的就是薪水。所以这个部分我后来觉得还是录用他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就是取决在于他的工作表现。如果今天他的工作表现能够让我们店里达到更好的业绩，我当然愿意给他更高的薪水。因为我们的正职员工也正好是同志，这个是面试之前我们不知道的，是面试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的。那个时候有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他之前的工作也都在餐饮业，后来就是在工厂里面做类似像作业员，也是做了几年。这个跟友善店家又有一些关系。因为那时候我列了几个问题嘛，就是请他们回答然后寄履历过来，其中一个当然就是会问他说为什么会想要来我们店里，觉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店家。他那个时候就有提到说他希望可以在一个比较自在可以开心做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而不是一直被可能同事们一直追问什么时候要结婚生小孩。对，所以这就是后来让我觉得哦，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他也让我感受到，就是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支撑他生活的薪水，但是同时过去那段时间可能在工厂做作业员的时候，可能身边都会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的婆婆妈妈或者是男生异性恋，他会觉得在里面很常受到不友善的可能对话，或者是会觉得很烦的一些问题。那当然相形之下他就觉得在我们店里可能会是比较自在的。那我录用的原因其中一个当然也是只要我解决了薪水这件事情，至少我可以保证他在我们店里是可以很自在开心的工作。那这不就会减少了他想要离职的原因吗？
就是，对，叫 win-win 双赢的局面。
对啊，那我只要能够保证你就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哦，这也正好带出来，其实在很多大的企业之下，你看很多同志族群在里面他们还是会觉得很痛苦，
会
就是即使薪水很好他都会觉得做得很痛苦。
所以你觉得性别友善店家存在的重要性
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对于某一些特定族群的店家，我觉得存在必要性很高。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就是专门 for gay bar for T bar， 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就像今天我假设我真的就是一个没有出柜的男同志，一个没有出柜的中年男同志，可是我真的就想要走进一个会让我觉得安心地方喝酒，而且我自己一个人，我可能去我真的是想要认识朋友，那我还是得要有这样的地方可以去。那其他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要你不是刻意要把自己的店家锁定成某一个特定族群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只要你是友善店家，不管是对性别，也许你可能是对宠物也友善，你对什么也友善，我觉得这些店家的存在本来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甚至未来如果更好的话，我们会很希望最好每一个店家都是这样。
就类似说你开一间店一定有你的理念，想要去传达，只是说刚好我们的理念可能就是性别友善，那像其他人有环境友善啊之类的。
对啊，而且性别友善我相信它只是我们其中 一小件事情而已，这只是一个最基本最小的一件事情而已、嗯、
就是最前面提到的性别友善只是议题的其中一个、嗯、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探讨，只是说性别友善真的就是比较容易被看见一点。
对啊、
嗯、那你会希望性别友善店家这个名词将来还能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嗯，短期之内我其实不太介意有人用这样的名称来去说我们的店家、
嗯、
但是会很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
嗯、
这个名词真的是可以消失的，
消失不见。
对，
对，
就像未来有一天我们都会很希望不要再有所谓的同性婚姻啊，就是婚姻就好了、
哦、对，
对对对对对、
嗯、
我也觉得这是不是同志族群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真的对于同志族群来说，不是说我们贪心、
嗯、
不是说我们觉得哦，我们已经有了婚姻平权，然后我们还要追求一个连名字都要不见的这样、
嗯、
而是那个本来就是未来的一个目标了、
嗯、
现在这个过渡期只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用这个方式才能够去争取到我们的权利、
嗯、
那未来的话就不是所谓的权利跟不权利了，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谓的平等、
嗯、太去强调同志这个词也算是一种贴标签。
是啊、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
嗯，
我觉得这应该就像环保杯、环保筷、环保餐具、嗯、就是希望它有一天我们真的不会去聊到环保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出去你就是要带袋子、
嗯、
然后你就是不会再去用一次性的餐具、
嗯、
环保杯，你买了100个环保杯觉得自己很环保，其实也不是环保。
对啊，未来我希望这个真的是可以消失，但这件事情很难、
嗯、
那我们只能够慢慢的 去做这件事、
嗯、
但我也蛮开心的，就是就一些媒体、
嗯、
或者是说目前的一些好，比如说可能公部门、
嗯、
他们在做一些可能法令的颁布或是在宣导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的发现有一些媒体当然还是会很嗜血的在报道某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好
或者是
这有点黑暗。对，就比如说好，
还是说女演员，说女政治家这种
或者是说今天好，假设今天发生了一个杀人事件来讲好了、
嗯、
他就会说同志情杀。
哦，
对、
嗯、
但是今天他情杀就是情杀，跟同志有没有什么关系、
嗯、
没有。对，
就反而冠上了这个词之后会让人家说
同志一定很会杀人或者是说同志的爱恋好可怕，爱不到就要杀死他。哎、
欸、你们同志上次有一个情杀报道你看了吗之类的。
对啊，其他的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就是你要不要去调看看一天里面的情杀有多少。
对、啊
对、
啊、
对，但是它就是一个耸动的标题、
嗯、
因为你就是给他一个标签化之后、
嗯、
他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有流量。就像今天我们讲一个富豪情杀，哦好，富豪被冠上了标签、
嗯、
对、
嗯、
那这件事情是希望未来可以慢慢的不见的、
嗯、
你无需再去特别在意它是什么一个样子、
嗯嗯、
就像我觉得近期、比如说好，我们讲说 同婚通过了、
嗯、
有时候我正好可能会刷到一些广告，有的婚宴会馆他、
嗯、
在宣传他自己，比如说、哦、我们今年婚礼的一些什么花絮照片，他也不会特别讲、
嗯、
但他就是有很多的照片，有一些可能就是异性恋的婚礼、有一些可能
是同性
恋，对、
嗯、
但是他不会特别去说
我们也
有在接。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一个目标、
嗯、
所以当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你现在要特别讲说我们 bar 不是只有女同可以来哦，谁都可以来，但这是一个过渡期，
这也蛮可以的。
对、
嗯、
希望有一天你的店里真的是可以走到就是当你不用再宣导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想到今天要喝好喝的调酒就会去你店里，这就是未来要努力的目标、
嗯、没错。好，那除了以上这些经营这间店以来，还会有遇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客人啊、邻居或是店里发生的小故事吗？
婚姻平权开始在推动的时候，
嗯，
我觉得蛮感人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靠店家串联其实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据点嘛、嗯、我们就是让人家可以走进来的地方，走进来写完联署书然后留在这里，我们再去帮大家处理这些联署书。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开始在串联写那个联署书的时候，全台湾你都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店家愿意成为联署书的
据点
的据点这样、嗯。那在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刚开店没有多久，在我们那附近的店家很多我们也都不认识、
嗯、
那蛮让我意外的，很多很多店家其实是非常支持这件事情、
嗯、
他们也不会因为说我今天在我店里放着联署书我就会担心我流失掉一些客人、嗯、其实真的不会，蛮多店家都是会觉得啊流失就流失了嘛、
嗯、
对啊、
嗯、
然后因为他们是打从心里真的、
嗯
很在意这些事情、
嗯、就是刚好也顺便帮自己过滤掉一些
他们可能不喜欢的客人对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啊，仿佛看到了很多的希望这样、嗯、然后我们真的会有客人来吃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带着他爸爸妈妈一起来、
嗯、
然后发现我们在联署，爸爸妈妈就问说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真的是觉得蛮感人的，亲眼看到小孩在跟他解释，对、
嗯、
那这当中爸妈当然还是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他就说哈，为什么要让同志结婚、
嗯、
那小孩可能就会跟他解释说就是怎样怎样怎样，那是一个世代的沟通、
嗯、
你没有这样的议题发生，他们很有可能就会不聊这件事情、嗯、因为毕竟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讲也很奇怪，可是今天是因为一个议题的产生，所以他们需要去沟通聊这件事情、
嗯、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让我们在店里感受到这个部分，所以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真心是真的觉得非常的感人、
嗯、
对，这让我想到当时在公投之前的，我记得是前一两个礼拜受邀去中兴大学演讲、
嗯、
然后当时讲的内容其实是无关于任何什么同志啊什么性别的，而是单纯只是去做一个果实男子如何从市集起家
品牌创业的分享，
对、嗯、到开了一间店这样、嗯、但是呢我觉得我不能够错过这一个能够跟年轻孩子们对话的机会，因为他们一定有投票权了、
嗯、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分享的其实已经是大三还大四的学生、嗯，我就在我所有的简报的最后一张贴上了就是关于婚姻平权公投的内容，然后我就在、
楼下的老师都吓坏了，
对，就是我就在最后讲完所有的简报之后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我记得我那个简报的最后是在讲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了你的未来投票、
嗯、
然后就进而带到投票这件事情、
嗯、
我就说所以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说就是果实男子是一个非常支持婚姻平权的店家，然后下个礼拜就是投票日了，我希望大家可以投下什么三个同意，
神圣
的一票，可以投下神圣一票，然后就把这些就都跟他们讲，等我一回神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哦，其实楼下坐了很多老师跟、嗯、我没有想到其实那一场也有校外人士、
啊、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应该至少差不多有快100人，然后我就觉得、嗯、至少我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我一定会后悔、
嗯、
既然我有一个在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可以去发表一个演说，虽然说它被我藏在我所有的简报的最后，但我觉得那个其实才是整个简报
的重点，
对、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理念可能今天也很难支撑着我去开一间店、
嗯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创造一个这么友善的环境、
嗯、
我才会觉得如果今天我有开了一间店我更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今天这么的难得有一个机会我可以站上台去讲这些事情，我就更需要把这个部分告诉对这些不了解、
嗯、
或者甚至可能是很年轻的学生们、
嗯嗯、最后没有被列入黑名单
应该是没有吧，我不知道、欸、
谢谢中兴大学、
啊、然后我们店刚开没有多久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店也是吸引了蛮多就是同志朋友们来、
嗯、
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有点算是搞笑变装客人、
嗯、
对，他平常当然都是男装的打扮嘛，但是他在自己的 IG 跟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会刻意扮成女装，可是不是那种画得很漂亮，他就真的只是戴假发，然后、
嗯、
因为他本身也是同志朋友，他就是戴假发然后穿成女装，然后用很搞笑的方式去拍很多搞笑的影片。
嗯，要顺便推荐一下吗？
诶，他 他叫臣妾，
臣妾，
对，就是，
好，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对，他就是有一次来吃冰，然后他跟朋友一起来，嗯，吃一吃，然后他就忽然去厕所，
嗯，
然后当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他就戴假发，然后跟就是换上了女装的衣服，嗯，然后用一种很搞笑的方式就是在拍影片，
嗯，
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很好玩，甚至我送餐饮去给他的时候还跟他说，哦，你今天很漂亮，类似像是这种话，嗯，我觉得某个时候想起来是觉得蛮辛苦的，虽然说他本身可能也是搞笑底啦，嗯，但是你不觉得搞笑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比较卸下心防，
哦，比较能去用这种方式去接受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
嗯，
我觉得 我不确定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可能他本身就觉得就是搞笑很好，
嗯，
对，但他如果变红了，他变得大家能够更接受他的好玩了，
嗯，
这也代表可能往前迈进了某一大步，
嗯，
就会觉得啊很好玩啊，我就接受那个搞笑的部分就好了，因为我就觉得好笑，你是不是男扮女装你喜欢就好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要达到一个友善的部分，
嗯，
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不妨碍我的情况之下你喜欢就好，
嗯
嗯，不管是怎么样，
嗯，
只要你今天不妨碍到我的权利的情况下，嗯，你喜欢怎么做自己你开心就好了，
而且这应该是双向的吧，嗯，就是我们不希望其他人去妨碍到我们 LGBTQ 族群，
嗯，
但相对的来说我们也不能去强制别人接受我们，或者是觉得说我们可以妨碍别人，但是我们是 LGBTQ 族群，所以你必须接受，
啊，既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是平等，
嗯，
那就代表你也不能够因着你是同志你不能够歧视我而去骚扰别人，
嗯嗯，
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不对，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嗯，
就 不管对方是不是同志，
嗯，
你都不应该去骚扰对方，
对
对，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双向的尊重，
对，啊，
才是性别友善的真正的定义，
对啊，你不能因为我一群同志，我这边聊天聊得很大声，我打扰到其他的客人，
然后就说怎样我是同志，啊，
对，或者是
你要介绍，
啊，对啊，或者是说对方就是去跟我们讲，就说哦，那你一定是歧视同志，不，他真的只是嫌你太吵，对，
想太多了，没有歧视的意思，你真的
是
太吵，
对，你是太吵啊，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是这么吵，
嗯，
就都应该跳出来讲啊，
嗯，
就我觉得就是这样，
嗯，差不多要收尾了，
嗯，
最后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果实男子这间店？
好，
嗯，
果实男子就是顾名思义，从名字上面来说，
嗯，
我们就是以水果为食材，然后手工制作的两个男生开的，
嗯，
我们最开始的话是做手工果酱，然后从市集起家，嗯，然后四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在台中西区土库里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有开了一间小的店，店里的话除了季节果酱之外，在春天夏天你还可以吃得到我们用果酱去做的日式刨冰，
嗯，
然后它就是一个舒适开放自由的环境，
嗯，
所以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很放松的一个地方，然后好好坐下来吃一个冰，然后挑个果酱，
嗯，
对，这就是我们品牌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正如我们希望果酱可以走入每一个人的餐桌生活里面，那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自由平等的态度可以也走进大家的生活里面，
谢谢，
嗯，感谢你我们过年之后的话店里就开始卖刨冰了，
嗯，
所以现在正好快要进入炎炎的夏日，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我们，最近都会推出越来越多的口味，大家，嗯，不管是脸书或是 IG 搜寻果实男子的话就都会找到，我们是水果的果然后食物的食，嗯，
果实男子，
对，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很多漂亮的冰的照片会随着季节做更换
那大家如果有来台中观光的话记得到土库里捧场一下吃个冰逛逛街，那边算蛮好逛的吧，
很好逛，很多小店，欸，
嗯，很多小店，嗯，好拍又好逛的地方，
嗯，
那今天就谢谢果实男子来跟我们聊这个主题，如果大家好奇Barry 身为一个店长怎么都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呢，关于我自己对性别友善店家的想法，之前有跟我才没有要出柜的说法客一起录音聊过这个主题了，大家可以搜寻去他那边 听听看我自己对性别友善店家的想法是什么。很开心今天果实男子可以从跟我不同的角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希望大家听完之后有更了解我们。那大家如果想要支持友善店家的话，也可以常常到这些店家消费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下一集要继续收听哦。
谢谢大家，
谢谢 Diesel，
谢谢
大家，再见，
拜拜。